我们就在这个十字架的系列，就是在我们想要通过这个十字架来去看对堕落人类的一个意义是什么。而今天呢，我们想要在这个看的这个人呢是莫大拉的玛利亚，来看到他这个十字架对他的意义是什么，而希望从他的这个人生，我们可以看一看到底对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改变，好吗？然后首先谁是莫大拉？其实在圣经里头有非常多的玛利亚，是吗？有耶稣的妈妈玛利亚，然后也有在经文里头使徒的父母也是叫玛利亚，然后也有在那个耶稣就是在就为他怎么说，就是洗脚那个吗？那个玛利亚吗？对吗？然后今天又有所谓的莫大拉的玛利亚。那首先什么是莫大拉？莫大拉是一个食物，还是一只烧猪，还是一个城市？莫大拉其实是一个城市，它是在加利利的西岸的一座城市。那座城市呢，出名什么？出名腌制的海鲜，有可能是咸鱼吧，因为我来自关丹，关丹也是出名咸鱼，所以我对咸鱼比较有这个想法。那这说明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很多的女性，可能我们说，哎，这个人是谁谁谁的太太，然后什么名字，对吗？然后这个玛利亚呢，其实她的称呼是莫大拉，就是来自一座城市的一个名字，有可能她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人，所以她叫莫大拉，有可能她就是没有结婚的，所以他们就把她变成莫大拉的这个玛利亚。而在圣经里头，其实关于玛利亚的这个经文其实并不多，她只是在可能三个地方出现，但是他确实是在那四本福音书里头都有提到的一个人物，而且不止一次提到的一个人物。而在第一次提到的时候，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到第三节，他所说的过了不久，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上帝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使徒，还有曾被邪灵所服被疾病所缠而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其中有称为莫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当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哦，原来耶稣他在周游列国的时候，不只是这十二个使徒，他还有其他的妇女，而当中包括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莫大拉的玛利亚。而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的前身是什么？他在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他被七个鬼从附身。而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可能他的经历以前并不是那么好，有可能他身体不舒服，有可能他身体是健壮的，但是他在属灵方面肯定是不健康的，对吗？你想下一个人被七个鬼缠身的时候，他的生活会是怎么样？有可能身边的朋友都远离他，有可能因为这样子他是单身的，有可能他经历了很多心灵上的所谓的痛苦挣扎，有可能他有很多的所谓的被觉得很羞愧的一个人生。但是耶稣介意吗？他是一个妇女，他是一个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耶稣有说，哎，你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不爱你，我不想要帮你，你不值得我的治疗。耶稣有这样说吗？耶稣没有。耶稣说什么？耶稣帮他从他身上赶出了鬼。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有可能我们很多人，我们以前或者现在甚至可能以后，我们可能会做出一些我们觉得羞愧的事情，我们可能觉得我们不被值得爱的一些事情，但是耶稣要告诉你，他爱你。有可能你觉得说，今天我来到教会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因为可能我刚刚做了一些对不起身边的人的事情，可能我们在生意上的一个交易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不道德不喜悦神的事情，但是神要告诉你说，如果我能够去原谅，去帮助这个玛利亚的话，我也能够原谅你，我也能够帮助你。而这里他除了说这些，还有说又有西律的管家苦萨的妻子月雅娜和苏莎娜，以及好些别的妇女，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的使徒。当然玛利亚不只是自己一个人，她 身边的朋友也有很多有钱的人，就是例如西律的管家苦萨的妻子约亚娜、苏珊娜这些妇女，他们都是有钱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用自己的财物来供给耶稣还有他的使徒。所以这里看到说，其实在所谓我们觉得只有男生有地位的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其实女性也扮演了这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就他们不只是给钱而且也出力，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在周游各城各乡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在。当然可能玛利亚也很好奇，因为今天我们在看这路加福音第八章的时候，第九章第十章我们有说到，那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耶稣治疗很多疾病，然后残脚的眼盲的都被耶稣来治疗了。那可能你会想说，如果你是玛利亚的话，你会怎么想？哇哦，我们一直用自己的财物来追寻你，来供给这个耶稣和使徒，但其实耶稣需要吗？他不需要啊。为什么？在五饼二鱼的时候，基本上五个饼两个鱼就可以喂饱五千人了，那你觉得耶稣需要人所谓的财物的供给吗？这时候他会怎么想？他就怎么那么奇怪啊，为什么耶稣他本身就可以创造那么多神迹，但又需要我们的这个财物呢？因为耶稣要的是我们的心，对吗？而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玛利亚也见证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神迹，他见证了所谓的有人起死回生，有人被治疗的这个情况底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如果你是玛利亚的话，你会怎么样看待你追寻的这一个人？你会觉得他非常有大能，对吗？因为他能够创造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所谓的神迹。而所以在这个经文里头，我看到的是，不管我们的过去是如何的，耶稣依然爱我们。第二是，耶稣他治疗的不仅是玛利亚身体上的一些缺陷，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治疗了玛利亚在灵魂上的这一个得着。也是因为在灵魂上他被治疗了，他才会在接下来我所说的那个经文里头看得到，为什么他还能够那么忠心的去追寻耶稣。因为他带来的不只是从以前真正的所谓的捆绑变成了现在所谓的自由和释放。而耶稣其实就好像刚才 Alvin 有说的，我们做十一奉献很多时候真的不是因为我们的上帝需要我们的财物，而是他想要看到的更多是我们的心，就好像玛利亚那样，因为 他喜悦的是我们对他的信心，对他的感恩跟对他的付出。而在第二个章节有提到玛利亚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在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他所说到的是耶稣大喊一声，气就断了，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白夫长看见耶稣这样断气，就说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其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耶西的母亲玛利亚，也有萨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其实我们知道说，在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很多门徒其实因为恐惧，因为害怕，其实他们都跑得远远的，是吗？他们看到耶稣被抓，他们第一个想到了什么？他们想到不是我们追寻的这个真神是会复活的，所以我不需要怕。他们想到的是，哇哦，他被抓，可能下一个就是我，所以我先逃跑。有时候人是这样子，对吗？虽然他们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神迹，在耶稣的身上，他创造了非常神迹，甚至耶稣也给了他们能力去治愈别人，但是人性总是在我们最恐惧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我们都会回到所谓的人性。而但是这个玛利亚和这一群妇女，或者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个所谓玛利亚的时候，他们的举动是什么？他们的举动却是站在十字架前面跟耶稣在一起，跟他一起走他的这一段路。其实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看到的是耶稣他被戏弄， 耶稣他被用荆棘来做的这个皇冠戴在头上，他们看到的是有人向耶稣吐口水，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所谓的真神，一个所谓有那么大能的人，他面对的所谓的痛苦跟羞耻。其实如果今天你是玛利亚，你经历的那么多的时候，可能你会想到的是什么？可能你会想到的是，哇哦，在可能一年前还是不久前，耶稣帮助我把我生命中的这个痛苦跟羞耻，今天完完全全的转换成他用他的羞耻和痛苦来为我带来解放，是吗？今天可能我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去承受他不需要承受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他承受了这一切，让我们得着所谓的自由。所以我可以想到的是，在十字架上玛利亚为什么在那一刻还是会远远的一直在追寻着耶稣，虽然他跟使徒一样啊，因为他跟其他的12个使徒都是一样一直在追寻着耶稣，那其他人也一定认得出他们，对吗？而他不怕吗？我相信他还是会怕，但是他还是选择在那一刻追寻着，因为 我相信他看到的是他经历到的这个罪，因为耶稣得到了所谓的释放，所以他愿意在那一刻还在那里追寻着耶稣，因为他在属灵上的不足，在追寻耶稣的时候他看到了许多的丰盛，所以他在那一刻选择了还是追寻着耶稣。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我们最恐惧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了耶稣，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最痛苦的画面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把耶稣放在这一个画面里头。所以今天好不好，我们现在可能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来想看一下，我们现在可以感受到我们生命中最痛苦的一个画面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它让我们感受到怎样的一个痛苦。想象一下这个画面里头有没有耶稣的存在，如果没有的话，那感受是怎么样？是不是很彷徨无助？现在想象在同一个画面里头，耶稣在那个画面里头牵着你的手，用他的大能来帮助你，来给你安慰，来给你治疗，你的感受会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多的平安？是不是很多所谓很复杂很难的事情都变得容易了？是不是觉得有非常多喜乐？是觉得有非常多的爱，是吗？好，现在你们可以开上你的眼睛。这可能就是所谓玛利亚她亲身感受到的一个事情。当然现在我们这个年代感受到耶稣的方式跟以前玛利亚感受到耶稣的方式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毕竟那时候他就是很实体的，现在我们是在属灵上在心灵上的一个感受。但是不管在怎样的一个情况底下，耶稣他都是跟我们一起存在的，而是很多时候其实不是他忘记了我们，而是我们忘记了把耶稣放在我们生命中不管是痛苦还是喜乐的一个事情里头。而在第三次有提到这个玛利亚的这个情况，就是在约翰福音20章1-3节，就是当耶稣死了之后的这个经文。在第三节他所说到的，七日的第一日早晨天还黑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就是所谓的约翰，对他们说，有人从坟墓里把主移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去。当你想要找一样事情的时候，然后你找不到，这个时候你的心会是怎么样？他基本上耶稣在第五日，就是在安息日的前一天被钉死十字架，然后他就被埋葬嘛， 对吗？然后在第六日，因为是安息日，大家都不能做事情，所以在第七日的时候，一清早，玛利亚和其他就来到这个坟墓里头，就是来看一下，哎，到底耶稣怎么样？而当他以为在坟墓会看到耶稣的时候，但是他看到的是一个空穴，他看不到耶稣。这时候他心情是怎么样的？彷徨、恐惧、不安，对吗？好，我们现在就用这样的一个心情来看下一个章节。所以玛利亚，因为他去跟了那个西门彼得还有约翰，就是门徒所爱的那个使徒所说了，他们就跑去那个坟墓。那我们看到，哎，确实坟墓是空的。而他们看完了之后，他们就跑掉了，然后就来到了这个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就是玛利亚在他们离开了之后，就是所谓的西门彼得还有约翰离开了之后，他却选择站在坟墓外面哭。他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看见了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对他们说，因为有人把我的主移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说了这些话，他转身过来看见耶稣站在哪里，却不知道他是耶稣。刚才我们猜想玛利亚，当他看到想要看到空穴但看不到的时候，他心情是什么？恐惧、不安，对吗？而这时候在这样子一个心情底下，他看到了耶稣，但他却不知道他是耶稣。有没有说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中也是这样？可能耶稣就在我们的身边，可能耶稣就在跟你说话，但是我们感受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忙着去看我们想要看到的事情。我们想要看到的什么？玛利亚想要看到的什么？他想要看到的就是那个尸体。但耶稣想要他看的是什么？耶稣想要他看的不是尸体，是耶稣的复活，是吗？而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又看不到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以为，哇哦，这个耶稣是不是真的？这个耶稣是不是会想要帮助我的？会吗？但是很多时候在这个经文里头，他告诉我们的是，可能有时候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是耶稣想要我们看到的那个东西。而且有时候耶稣要我们看到的可能要一些耐心，但是他会比我们想要的来得更美好，对吗？我记得我在6年半前第一次来到教会，就是2018年的大概7月的时候第一次来到教会。当时因为有很多人的这个所谓的分享他们的见证，所以我来到了教会。而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也是在就是所谓的那个worship 的时候，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听到所谓的诗歌的时候就开始掉眼泪。我也觉得很神奇，因为对我来说永远都是男人有泪不轻弹嘛，来，绝对不是刘德华的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对吧？那绝对是男人有泪不轻弹。所以我不是一个特别会想要容易流泪的人，因为我觉得流泪是一个软弱的一个动作。但是那一刻却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会不知禁的眼泪就会掉下来，在听着诗歌的时候就会掉下来。现在我回想起的时候，哎，可能那时候耶稣就在敲我的门，耶稣就想要跟我见面，但是我完全不懂他，我完全可能就好像这个经文所说的，看见了耶稣，但是却不知道他是耶稣。所以今天如果你的感觉跟我6年半前是一样的话，我也希望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看一看我们所谓的耶稣，好吗？而接下来他说，那当然我们看不到他，不代表耶稣就不需要追，就不想要我们，对吗？他还是继续的追寻我们。他说，耶稣就问他，妇人，你为什么哭？你在找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找很多的事情，那事情就在我们的前面，但是我们就不知道，对吗？所以这个是所谓的世上最遥远的距离。好，玛利亚以为他是看院子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走了，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去把他移回来。耶稣对他说，玛利亚。而玛利亚就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老师的意思， 玛利亚看到了耶稣，却不知道他的耶稣，却不知道他是耶稣，直到耶稣喊他的名字玛利亚的时候，他才忽然间醒来，哇，原来站在我面前的就是我一直在找寻的那一个。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中就会是我们想要找寻找不到，找他在我面前我不知道，他叫了我的名字，有可能我们也不一定好像玛利亚这样能够听得到。为什么玛利亚能够听得到那个声音？因为玛利亚一直都在追寻着耶稣，他知道他的声音，就好像我们在那约翰福音十章，对吗？羊群肯定知道牧羊人的声音，老公肯定能够听得到清楚他老婆的声音，最好是能够，好吧？不好的话很惨。孩子一定听得到他父母的声音，只是他选择要不要听得到，对吧？他说：“哦，谁谁谁做功课了，谁谁谁来吃饭了。”他们肯定听得到那个声音，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听得到那个声音？要么花很多时间去听他的教导，去听他的声音，所以他们能够听得到。所以很多人会问：“哎，我要怎么样知道这是来自上帝的声音，这个是来自耶稣的声音？”首先我们要问自己的不是要怎么样去听得到，而是我们有花多少的时间来认识他，来去听他的声音，来去读他的字，是吗？如果当我们跟他的关系越好的时候，当我们有看更多了解更多的时候，那当他有一天他叫你的名字，你一定会知道，哦，这个是那么熟悉的一个声音。所以我希望说我们今天可能好像玛利亚这样在因为恐惧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也希望通过我们跟耶稣每一天可能是早上读经文祷告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让我们在耶稣真的有一天叫我们的名字的时候，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在我们最深渊的时候，在我们最需要陪伴需要爱的时候，需要平安的时候，当不知所措的时候，当耶稣在叫着你的声音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知道，哇，这是耶稣的声音，好吗？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玛利亚转身过来，耶稣就对他说，当然这个时候玛利亚忽然间想要找耶稣，以为他死掉了，然后忽然间大家都使徒都跑掉，很恐惧很彷徨，忽然间看到耶稣，他第一个事情就是想要去抓住他，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对吧？我们觉得哎，今天没有依靠的时候，忽然间他依靠出现，第一件事情就想要抓住这个依靠，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耶稣跟他说什么？不要拉住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到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莫大拉的玛利亚就向门徒报信，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把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了他们。这句话说明了什么？第一，他说明了玛利亚从一个所谓的罪人变成了第一个见证耶稣复活的一个人。为什么一个这样子的身份的人会是第一个作为见证，而不是所谓的彼得，不是所谓的约翰，不是所谓的雅各？我想可能因为就是他就是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一直都相信，一直都没有离开耶稣，对吧？然后而且耶稣在这个时刻告诉他说你不要拉住我，但是他告诉他另外一件事情，那是什么？去我的弟兄那里告诉他们，告诉什么呢？告诉我已经看见了主。所以今天我们从莫大拉的玛利亚的故事，我们说明了通过了十字架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更新，就好像玛利亚甚至也因为变成了转变，从一个所谓的非常的愧疚有的一个情况变成了见证人，变成非常引以为傲的一件可以引以为傲的事情。也因着复活的大能，我们可以开启人生的新篇章。而当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每个人都会被差遣成为见证人，去告诉世界我已经看见了主。而玛利亚的转变也是从所谓的被七个鬼附身被捆绑而到了被释放，从伤痛与绝望就是在十字架上流泪，到所谓的平安的盼望喜乐，从所谓的 捉紧不放，到顺服被差遣。这就是所谓今天我们想要分享的这个讯息。我记得当六年半前我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为什么我会来到这个教会，就是因为我参与了一个所谓的企业家的一个活动。而在那个企业家的活动的时候，我听到了有非常多人的生命中的这个见证，有 Joyce， 有 Hao Chun， 有 Nick Gu， 有Dato CC， 甚至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天也是听到了 Pastor Tim 的一个见证。而因为他们的见证，我跟我的太太就在那一天一起举起了我们的手，想要把我们的生命交给所谓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在他见到玛利亚的时候，他也很明确地告诉玛利亚，你不要捉着我，但是因为当你知道我认识我之后，看见我之后，你的生命被改变了之后，你下一步是应该被差遣，去让更多人知道所谓的好消息，去让更多人知道你看到了复活后的主，让这些人的生命也可以等到改变。所以今天我也希望大家，我们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去回应所谓的呼召，去宣告我已经看见了主。好，我们一起来起立好不好？好，让我们来闭上眼睛。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里得着比红包还要更加大的这个礼物，就是你的爱、你的平安、你的喜乐。因为我们知道你所给的这一切远比任何的财物来得更加的好、更加的重要。天父啊，今天我们要把这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们希望我们今天可以带着所谓的不安的心，但是来到你的当中，因为你在十字架所做的这一切，我们都可以得着永恒的平安。天父，感谢你一直都在我们身边，请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任何的时刻都能够看见你，都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也能够很勇敢的在你要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抱着被差遣好像玛利亚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去告诉身边的人，你就是所谓的救主，我们的生命的改变也是因为你带给我们的。上祷告乃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 Amen。 然后今天呢，在这里我想要就是，如果有人可能还不是认识耶稣基督的话，我也希望说可能邀请你们一起来认识我们这个所谓的耶稣基督，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闭上眼睛。好，如果今天有谁是想要去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可能觉得哎，你的一切的不安都因为经文、因为分享而得着所谓的平安、所谓的喜乐，你想要去更多认识这个主，你想要更多的认识这个耶稣的话，你可以来举起你的手，让我们来好不好？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感谢你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并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战胜了罪和死亡。我愿意悔改，远离我的罪，并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成为我的救主。从今天起，请你引导我走在你的道路上，让我活出荣耀你的生命。感谢你赐给我新的生命和永恒的盼望。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好，祝福各位有个开心的过年，谢谢大家。